感谢您下载 SBS 电台的节目。想知道如何完整收听我们的节目，请登录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那么在澳大利亚呢，中文教学一直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我想大概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的很多的人都会在周末把孩子们送到中文学校，也有很多的人呢在自己孩子的中学或者小学里边呢为孩子选择了读中文的课程。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特别的要请一位中文教师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跟大家说一说呢在澳大利亚教中文是怎么一回事哈，因为很多的人都是从学生角度来理解教中文的事情。我们今天请这位周老师，周小康老师呢跟我们讲一讲他在澳大利亚很多很多年了担任中文老师哈，他的一些感受和体会。周老师您好。
哎，你好刘江老师。
我知道您原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是读了您的博士学位。
对，89年年底开始，90年一直读到98年，10年磨一剑。我在那个墨尔本大学的语言学系，语言学的博士，做的研究也是跟语言学相关的。
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是从中国什么地方来，什么时候来到澳洲，为什么来到澳洲，后来怎么样去开始读您的博士学位了？
我呢是从中国北京大学过来的，因为我在北大的时候已经在开始读国内的博士学位了。
嗯，
那个时候呢我是北大英语系的西方语言学专业里头的博士研究生。
嗯，
读了3年左右呢，正好呢学校里北大呢也是有一个项目，就是和墨尔本大学有一个联合培养博士生这么项目。那么正好那段时间呢我也提了一下申请，考了一下，然后他们就给了我一个 fellowship， 就研究这个位置吧。
嗯，
所以我就从那个项目过来了。那是89年年底一年的那个研究以后呢，墨本大学导师也非常喜欢我这个课题，所以呢让我留下来接着在墨大再读下去。那么当时就申请他们的那个 PhD 的奖学金咯，还申请到了，申请到了嘛，北大也很高兴，就说让我留在这边读了。那一读就没想到，一读就读了7年，然后又是读了一个教育学的文凭，可以在这儿正式的教书了。
读博士学位用了10年的时间，
对，前后10年，
这可能是我听到的最长的时间了。
对，北大3年，墨大7年。
您说的，您做的语言学的研究，
嗯，
和我们概念当中的教中文，它应该说是不同的两回事了。
相联系，但是也相对独立。
嗯，
因为说语言学研究还是以研究为主，语言学的那套术语啊，各种方法和理论。
嗯，
那么教学呢，我们能用到语言学部分，当然是对语言文字本身的分析，那是可以用到语言学。但是教学方法、教学的理念、教学的环境、对象等等都很不一样的话，那我们就需要重新去研究。很多人也读了教育学的博士学位或者硕士学位，那是咱们以教育的角度来看的，对吧？
嗯，
我呢是从学语言学本身语言理论角度来看的，后来也就是说殊途同归吧，反正这个两个专业还是有相关性的，最后还能走到一块。
嗯，那好，您跟我们说说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当中文老师的？
哦，当中文老师呢，我在墨大读语言学的时候已经开始当中文老师在教学了，就这2000年我正式的进入了半导学校，就是我现在任教的这个学校。
是个中学吗？
我们学校就是一个从 prep， 从最小幼儿园一直到12年级毕业的这个私校这个体系吧，就是12年级的，
从幼儿园学前班一直到小学，一直到中学，一直到高中，全都包括了。
对，最后考完 VCE，咱们上大学去了。
那您的这个中文教学是从几年级开始？
刚开始几年呢，我们都是从7年级开始的。最近几年，在最近的5年当中，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跟学校去推广，去说服他们在小学开。所以呢，最后呢，在2010年开始，哎，居然让我们也一个渠道，就是让我们去从小学开始了。所以我们从小学从5年级就开始了，但是我们学校传统呢是法语始终在小学2年级开始了。我们中文呢是最近几年才进入小学，从5年级开始的，5年级、6年级，然后一直到往上走啊。
那孩子们从5年级，小学5年级就开始学中文，
嗯，
到了7年级，也就是原来我们相当于中国大陆的初中1年级的时候，
对对对，
他们再继续学中文，是不是和原来从7年级时候才开始是有不同的呢？
应该说也没有太大的不同。一个呢就是说，他们打了点基础而已，对不对？但是说实话，你听我说的是小学5年级、6年级， 但真正的呢他们学到的学识很少，就像我们那个，因为我说我们有法语嘛，现在我们跟法语打平，就是平分天下的这个情况什么呢，我们教一个学期就是 semester 啊，一个学期的汉语，他们教一个学期的法语，这样的话实际上孩子真正读那个每一种语言的话就是一个学期而已，并不是一年，所以五年级六年级加在一块也就是一年。
那也就是说这些孩子这个学期可以选学中文，到下个学期就可以去选修法文了。
对，这是他规定的，他必须是、
啊、
一个学期学中文，一个学期学法语，然后这个情况就是有利也有弊了，有的时候他们就学了一个学期就彻底忘记了另外一门语言，
嗯，
但是呢至少也给他们一个尝试吧，是有助于他们在选那个七年级的那个汉语和法语的时候做决定，尝试过汉语尝试过法语，所以你可以觉得到底想继续哪一个语言，否则的话呢他们就盲目的选了，对不对？
嗯，
大部分学生以前都是选法语，因为他们法语是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学，这是我们学校传统始终这么多年几十年了，但是现在呢他们在小学五年级六年级也接触一点点那个汉语，很多人呢现在让我们很惊讶，就是大部分学生都来学汉语。
嗯，大部分学生反而都来学汉语了。
对，因为以前他们是没有选择，他们在小学全部读法语，所以很多人觉得哎呀，我读了小学那么长时间法语，我到初中我就接着读吧，家长也这么想，但现在呢家长当然一个也看到汉语的重要性，对吧？
嗯，
汉语的那个实用性，所以家长也都非常希望孩子去学汉语。那么孩子以前没有读过汉语呢，他是有顾虑的，他害怕的。那现在呢，因为六年级读一个学期，五年级读个学期，他们尝尝滋味以后呢，哎，觉得还不错，所以他们在七年级就继续读中文的。这种情况就把我们中文的这个地位就慢慢转变过来了。
嗯，等于是在小学的时候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开一个窗口，让他们看一眼外边，哎，这个中文是怎么回事，给他们的未来提供了多一种选择。
对，吸引他们，
太好了。
所以说小学去发展是很重要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小学所有的中学小学一体的学校、
嗯、
他们都会在小学开设中文课吧，好像在小学就开设中文课的学校还很少、
嗯、对，不多，也都是最近几年刚开始的情况。对，
嗯，那也许您的学校能够给其他学校提供一个榜样哈。那跟我们说一下周老师，
嗯，
您是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全职教中文已经17年的时间了。
对，可以说17年了，这么快，真是
啊！这17年下来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哦，这个不是一句话能够说完的，一言难尽，对吧？
嗯，
因为头几年我们都在摸索当中，大家都也不是很清楚教学和学生的那个需求不同的特点吧。因为我们学校几乎可以说真是没有一个华裔背景的学生。
嗯，
我们这个学校有地理的位置，我们在半岛，摩林顿半岛这一块。这边好像华人的集中区域很少，
嗯，
那个学生当中有这样子清一色的，我们就说是 Anglo-Saxon， 就是清一色的就是这边的
澳洲本地人，
澳洲人，澳洲人，对，这个背景啊，所以呢一开始上来教的时候我们也不那么熟悉他们的，所以说文化也好，思维方式也好，学习习惯也好等等，对吧，慢慢都是摸索出来的。那头几年教的还是比较辛苦的，尤其是对学生的这个他们的需求的问题，纪律啊各方面的东西都问题都比较多。说实话，因为我以前在国内是教大学的，很多人都对我的经历是觉得非常的好奇，我真的是能上能下，从大学教到小学现在。但在这边教学的话，你真的最大的注意力还是放在整个教室课堂的氛围上面，那个纪律上面，这样的话就不完全100%是在教这个语言，而是各方面的这个结合，那么你要自己去琢磨了。学生有的时候真不给你配合，一个班上面总是会有高中低，对不对？
嗯，
哎，有的时候还经常会有些学生他本来就不感兴趣，或者说也不觉得非学不可的，所以他的态度问题也很明显。那么他不重视的时候，这种小孩的孩子或者中学生也好，特别是中学生那个8年级9年级青春期的那个反叛期，如果他不看好你这门学科，不怎么样想学好，不学好也无所谓，这边也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你非学好不可，必考多少分数，没有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得不就是说想尽一切办法是要把他的注意力把他兴趣吸引过来，让他能够感兴趣学。
除了很多的精力要放在课堂的管理，课堂秩序的管理方面，你还要动脑筋想办法，想出很多很新鲜活泼的方式来让孩子们有兴趣来学。
对，
那您过去是做博士研究的，做了10年的博士学位的研究， 对语言学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哈。那您在这个中文教学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自己独创的方法，怎么样让孩子们感兴趣，让孩子们愿意到课堂上来呢？
就是我在那个拉切夫大学读了那个教育学的文凭时候，那个一年当中是学了好多好多教学理论，都是教育方面理论。 写了好多好多无数的教学方案、教学计划之类的东西，对不对？
嗯。
头一两年我就照搬啊，拿那些东西过来，那个教案啊、curriculum 啊，那些teaching plan 全部都事先做好的，然后到教室里面来，好像来实践一下。
嗯。
但是发射回来实在真是行不通，没有一次课是能够按照你想设计的这个方案去做的，知道吗？就是我说，因为里面有好多各种各样的因素，就是教学的管理问题、学生纪律问题、学生的兴趣，以及学生的这个 concentration 啊，就是这个注意力的这个专制，能够集中多长时间？从他们心理学和科学研究里面是有一定的因素的，就是他坚持不了那么长时间。
可是所有的这些教案我相信也都是从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呀。
呀，我们那个时候做的时候大部分还是有一部分实践，但大部分还是以理论隐含的，
纸上谈兵。
对，我哪一个在读的研究生也好，或者那个本科生也好，读那教育学的，他们纸上谈兵的人太多了，真正在课堂里面很难体现。但是后来当然我最后我自己也是一样，头两年我的教学也很枯燥，非常那个怎么说 boring， 英文说 boring 就是单调，对吧？因为我始终让他们按照我们自己学语言的这个经历在学，好像背单词啦、抄单词啦、开黑板啦、写句子啦等等，都是我们自己学过的一套方式。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很自觉，我们是做母语来学的，他们现在这个学法一个是第二语言基础本来也不对，然后那个不一样，然后他们又没有那么大的那个积极性跟你的配合，特别是我说配合就很重要。那么好，如果既然不配合那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我后来想到的也就是我把这个方法彻底改变一下，我不能这样坚持这样做法。我就从第一次有一次上课教他们一些基本的问候语的时候，我发现我朗朗上口念几句，你好你好老师好，哎，这个三个词组组成了一个简单的句子，然后在黑板上一写以后，然后跟着那个下面说你好你好大伟好，让其他同学再一起对上来，按照我们学生的名字，对吗？那么几句话朗朗上口一讲以后，黑板上一写，好像当时时候还真没有这个意识我要用歌谣这个教学方法，但是呢这个形式就出来了。我们汉语当中这个结构本身汉语语言特点决定的，七个字就能成一句话，能够成一句诗歌里面的一句话，对不对？然后五个字也可以成一句话，你上几年级这么一句话，你如果用成一种儿歌的形式来念的话，哎，味道就不一样了。然后我弄了几次以后，试了几次以后，我看学生都很感兴趣啊，就跟着我一起这么朗朗上口的一念，突然就把他们积极性给调动起来了。而且呢最后呢当然也是每一首那个小小的这种儿歌吧在谱上曲让他们唱一唱，哎，就更高兴了。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很轻松愉快的在一节课里面可以把以前要放好几节课的时间学的内容一下就掌握的，而他们也愿意学。而且第二次跟我说今天我们还唱什么歌呀，每次上课之前就要问这个问题。后来我觉得哎呀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了，当时我就觉得其他办法都救不了我，我尝试那么多各种各种办法，因为有的时候你给他做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作业也好，那些手工动手的活动也好，也是有一定条件限制的。到一定时候他也会突然会感到无趣，或者说有的时候一分散以后也很难管理，知道吧？唱歌的时候，哎，每个人注意力全部上来了，没有一个人会把注意力分散过去。我自己也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能够容易集中注意力的，在我当叫他们唱歌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看到别人也在唱，你也唱，我也唱，大家都有一个气场，我觉得，你说是不是？大家一下就把整个班的这个情绪就上来了，而且唱歌本来就是很快乐的事情，所以如果学生在唱歌的时候他都不高兴，那是不可思议了，因为唱歌本来是件快乐的、情绪愉快的事情，他说他 make them happy， 这是最重要的，对吗？
那现在周老师，我想问个问题哈。您从这儿受到了启发，就开始编了一套，我们知道叫《小康歌谣》。
对。
然后用这个作为您的教中文的一个辅助的工具，还是说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的教材了呢？那这个歌谣，像您说的，是要有音乐、有谱曲去唱的，还是说朗朗上口朗读的呢？
两种都可以啊，又可以朗读又可以唱。我是说你刚才说作为工具，对，实际上我是把它当作法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宝。因为我所有的课文吧，因为我们也是有课文的，我们有一套正规的课文，这个课本名称叫你好，是一整套的，从七年级到十二年级的，里面内容很多，尤其越到高年级内容越多，那个生词量越大。那么我就把这里边的课文吧重新编写一下而已，其实并不是我一开始并不是我自己在做歌谣，而是我把课文的内容重新组合一下。本来课文是一段对话，好，我把这段对话呢稍微压缩一下，或者稍微加几个词， 稍微再加最后句话总结一下，把它变成一首歌谣。那就问年龄也好，问姓名，问那个各种各样问题对话也好，都是用歌谣的形式来出现了。实际上他们学的套词汇还是我们课文里面套词汇，而且是需要掌握的词汇，我们考试里面都要用到的一套词汇。但是呢，方式变了一下，就变成了一种朗朗上口的，我们说以前我们那么喜欢念的三字经这些东西，对不对？类似的方法，就是因为汉语有那个rhythm， 有那个韵律，对吧？有那个节奏，有那个合辙押韵这样的一种特点。
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哦，那例子太多了，我一共编了300多首，现在350多首了。你不知道举哪一首？当然了，最简单的可以从每一个初级班开始都要学的字母歌呀、笔画歌啊、自身歌啊，这最简单的学起。哎呀，哪个人不喜欢唱？因为一开始时候我用的一些曲子，那个曲调还都是他们比较熟悉的英语儿歌里头的。比如说我们唱这首字母歌怎么样？我相信你要跟我学一下，你可以教你的孩子。你看啊，那个波泼莫佛德特勒勒，
嗯，
呃科呵基七西支持是日子次次啊哦呃一五语，这是汉语字母歌，人人会唱，人人乐。然后再加一句英文 ：This is the Chinese alphabet song. We are all happy when we sing along. 所以英文也有点押韵，汉语也押韵。这首歌里面就叫了那么大的一块汉语的这个字母啊，就是27个字母在里头，对不对？
嗯。
这个读音怎么读的？当然前面一块不是我的首创，我们小时候都这么读下来的，对吧？都这么念的。后面这个就是我加上去了两句话，他学了这个字母，还能说两句话。这是汉语字母歌，然后他可以用这是来造句，这是我，这是你，这是我的朋友等等，这个句型都可以用的。
像这样的字母歌。您刚才说都是用他们熟悉的旋律来唱，也就是说比如说像小孩学英文字母的那首歌 ABCDEFG， 就是用这样的曲调把这个汉语拼音的字母填进去，然后加上您最后的那个话啊。
对，你听我唱给你听好吗？
好的，
那首给你看。这首歌的话我不用这么多教，我只要唱第一句他们全都跟上来，只要我把这个内容教会了以后，我唱第一句他们全都跟上来，就一起就完成了。你看，波泼莫佛德特勒勒，格克和基提西，支持是日子次次，啊哦呃一五语，这是汉语字母歌，人人会唱，人人乐。This is the Chinese alphabet song. We are all happy when we sing along.
哎呀，这么
容易是吧？每个人唱都开心的不得了，
非常好。但是在这里边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因为这些孩子们都特别熟悉 ABCD 这样的歌，都是他们小时候唱的歌，会不会就把里边在唱词的发音的时候把这个字母汉语拼音的字母跟这个英文的字母混起来呢？
哦，不会，那你老师教，那就是老师教了，你事先已经教好他们怎么发了，对不对？然后他们这么去念，支持是不可能跟英语混的，因为没有这样的读音的，对不对？好多都是必须要，当然你在开始的时候都要使劲教我会了以后再用唱歌的方式。
好，
我还是这么说，唱歌的方式最终是为了帮助他们记忆，朗诵的方式是为了让他们去练自身，那么朗读和唱歌都可以兼容的呀。那我还有一首歌，我也非常想咱们再秀一下，这个笔画歌，这个汉语的笔画的名称没有一个老外是记得住的，对不对？因为他们这个文语言里头没有这套系统，没有这个汉字这个系统，怎么会来点横竖撇捺这样的词汇呢？对不对？这个名称他们不可能有的。我就在一开始时候让他们知道汉语的字，汉字不是随便瞎写的，很多人像画图画那样画，但是我要给他们概念，这个都是很科学，都是有一套他自己的术语的。所以这个汉语的那个汉字的那个名称必须要教给他们，尽管以后他们用不了多少，用不用那另外一回事，至少他们要知道什么是点横竖撇捺，对吗？好，我这首歌就是把7个最主要的笔画我把它编到歌里头去了。我说点横竖撇捺，还有提和勾，写字数笔画，永远记心头，4句话，对吗？他学了那个4个7个笔画的名称， 他还会把这两个句子放上去记住，汉语里边写字的时候必须要熟笔画，这是一个写字的规则。你不熟的话，你不知道这个汉字有几个笔画，你下画你记不住的。好，永远记心头又很押韵的。然后呢，这首歌你也可以朗诵，刚才我朗诵的时候有节奏，他们读了朗朗上口。但你也可以唱，我用了另外一首曲调，我给他改变了一下，我唱给你听啊，你觉得是不是容易记的？你看，点横竖撇捺，还有提和勾写字，竖笔画永远记心头，是不是很简单？一唱他们全都开心，又开心又记会了，记住了这个里边的这个词汇和那个句型。
嗯，您这真的是下了功夫了哈，琢磨出这么多的办法了。
他们一唱我就开心啊，我一唱我就高兴得不得了。
您刚才说呢，您写了300多首歌谣，而这些歌谣基本上都是按照教材的要求、教材的内容来改写的。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过程，因为你要按照教学的要求呢，把这所有的这些生字都包括在里边，同时要把他们改得很容易让孩子们朗朗上口来接受哈。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教材。
嗯，
您说呢，这个教材是从7年级一直到12年级都有中文教材，是中国出的吗？
你指的是我们的主教材还是我自己这套歌谣教材？
主教材
啊，主教材这套你好是在澳大利亚出的本土教材，非常好，它的里边的解释是用英文的，里边的形式从头到尾都是用对话的形式。我就知道教材非常熟悉了，我也非常赞赏这套教材，很适合澳洲学生的那个学习啊。
那这套教材里边的内容讲的都是澳洲的事儿呢，还是中国的事儿呢？
没有那么多中国的事，它讲的就是最基本的一些话题，比如说我们学那个 greetings 对话，那问候，或者我们学那个文具，它文具的名词啊、词汇，或者我们学动物、宠物，我们学体育，都是按照学生的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的最重要的一些话题编的。它没有一些什么任何这种或者中国的也好、西方的也好这种概念上东西没有的，就纯粹是教语言。但它写的非常活泼、非常生动，里面有很多幽默的一些漫画，很幽默、很风趣。那么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当然很多还是有澳大利亚特色的，比如说他会把澳洲的一些地名放进去，对吗？或者是澳洲人的一些生活方式，这个是还是有一点的，对，但是说比较贴近澳洲人的澳洲学生的生活环境，所以他们很容易接受。
太好了，我问您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我脑子里边一直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我也在大学教过中文，那个时候就在澳洲的大学里边使用的中文教材呢，大部分都是绝大部分都是中国出的，由中国方面提供的给海外学生编写的学中文的教材，里边讲的事情不管是什么跳秧歌啊，不管是什么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地方，各种各样的活动了，都和澳洲人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有一次一个学生就给我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学中文，我是想用中文来向我的中国朋友介绍澳大利亚，可是我学了好几年我一句话都不会说，我只会说跳秧歌，这个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这个教材看来是非常非常重要。
对，国内教材就是有点，我总觉得他们闭门造车，他们不了解海外的教师、海外的课堂、海外的学生，所以他们教材拿到我们这边来是水土不服的。很多老师说实话都是讲心里话都说的，拿回来搬回来他的教材最终都扔在办公室垃圾堆里头、角落头，再不会去看他们。
您现在呢自己编了一套儿歌，是作为您的辅助教材是吗？
对对对对，因为好多学校呢也有学生老师们都在用的你好这套教材，然后呢他们觉得比较配套，但是如果即便你不用你好教材的话，有些学生有些学校也把我的这个教材做主教材用了，因为我的教材里边全都是按照 topic 按照话题编的，你要学任何一个话题都可以拿出来。
编了这样的教材，用了这样生动活泼的方式来教孩子们学中文之后呢，在学校里边是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呢？有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大家觉得学中文忽然变得容易起来了，变得开心起来了？
对啊，就是这样子，好几年了，以前每次我们每年都会有家长会，对不对？家长和那个老师来 interview， 那经常有家长跟我们的学校的一些每个年级的主任啊，这个 head of year， 对吧，会谈到我孩子学中文以后情绪很高，非常开心，在家里面总是听到他不断在哼那些歌曲唱中文歌， 家长都很开心哦。
嗯，
那么这个就是口碑了，对不对？大家都传出去了，然后呢整个就是学校知道，反正到我的教室里来，每次都是在走廊上都能听到的，反正我们在唱歌嘛，我们在朗诵唱歌，他们都很清楚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我指的是我的这个教学里头，已经打出去的名声，就是 Dr. Joe's class always sing, always sing. The singing is happy, 对不对？每次在唱歌都开心，而且有的时候不光唱歌，我们还跳舞。我们其实所有的歌谣都可以编成动作、手势，像舞蹈一样的给它展现出来。那学生也有积极性参与，这样的澳洲学生都这样子，他只要喜欢的东西他会主动参与，他根本就不会没有那种太多的那种好像那种害羞啊什么这种感觉啊。
那这个舞蹈也是由您来编排吗？
对啊，有的是他们自己编的。比如说我跟你讲最有意思的舞蹈，就是2008年到现在我印象都很深刻，那个时候为了大张旗鼓的宣传那个北京奥运嘛，对吧？说起来我北京奥运的那个首歌在你们 SBS 也播过一次，那个时候全校都唱这首歌，然后呢我是自己呢也不遗余力，我每个班级都去教他们，然后他们小学自己小学部他们4、5、6、3个年级自己组成的，他们就自己主动的把这首歌变成舞蹈，最后在我们全校 pre-opening ceremony 就是在那个奥运会开幕之前，我们学校自己做了一个开幕式，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学生每个班的学生都打扮成各种各样国家的这个运动员，什么出场式啊什么弄一下，结果他们就拿这首歌在全校跳了一遍，我都当时都惊呆了，我说怎么我只编了一首歌被他们跳的这么一个规范的一个舞蹈，很漂亮的舞蹈我都录下来了，那个时候这个纪念吧，反正就这种情况很多。然后呢经常我自己也是喜欢在他们在班上开心的时候就跳一跳，跳一跳就记得更牢一点，因为加上动作手势啊。
您说2008年您专门为北京奥运会做了一首歌哈，那我相信这个是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都快10年了哈。
对啊，
那很多听众朋友也没有机会听到，能不能够给我们唱几句？
哦，好吧，那首歌当时在那个 Dublin 的那个最大的那个屏幕上面播放过啊，在那个澳洲的那个官方的那个 Olympic 那个网站上也都播过，就是说他们觉得很有意思，当时一个中学老师自己在那边做首歌，让所谓的澳洲人去唱这首歌，只要是种成就感，一种自豪感，对吧？这首歌很简单啦，就是2008年北京开奥运，大家喊加油，各国健将先伸手，你追我赶正上游，看谁金牌多，更上一层楼。而且还有英文版的，英文版的那个曲子还是我们音乐系的老师自己做的，也非常漂亮。哎，那些学生到现在还会唱这首歌哎，这些学生都已经毕业，大学都毕业了，现在回来5年1句、1年1句，这个10年1句的学生回来都能唱这首歌，
真的是有意思，
很开心。
那我相信学生们都会非常的开心。那可是，您刚才说了，在您这个学校呢，基本上没有华裔的学生。
对，
都是澳洲学生在学中文。
对，
所以呢从7年级到8年级到9年级10年级甚至到11年级，就是高二的时候，可能学中文的人都还会很多，因为他们没有华裔学生带给他们的压力。可是
哦，那现在不一样了，情况不一样了，现在整个环境这样子，不管你是在我们这个区还是在市体那边，对吧？大家都知道现在这批二语的学生，这个男学生是在跟那些 ABC 学生竞争，我们的学生也是吓坏的，我们学生也觉得怎么再努力都读不过他们的。
这个就是我要问的问题了。等到他们开始考虑到高考不仅仅是唱歌跳舞开心的问题了，直接影响到他们的高考成绩的时候，会不会在您这样的学校也是有一大批人就会退缩，就会离开中文课堂？
对啊对啊对啊，是这样子啊。以前呢基本上到最后还能保住10来个学生哈，现在连10个都保不住了，现在到12年级的话大概就3、4个人了，每年都这样子。3到5个了不起了。听说我们那个时候有一年是5个，他们还说是在全维省里面算多的，整个维省只有50个人，我们怎么占10%呢？我们校长都说，哎呀，我们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学的呢？还这么说。我心里想，哎呀，只有5个，我们多可怜啊，我们都是真是伤心啊。我们在那个小学、中学基础部分，我们拼命的努力，对吧？想把他们那个扶持到最后VCE 结束，但最终他们还是要退出了，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分数不足以吸引他们能够去读下去，而且他们要考一个比较好的大学，他们也是还是看重这个 art， 没办法，这个高考的分数现在成了一根什么魔棍，把人都打走了。
而且 越到高年级学中文的人数越少，这个实际上在给以后的学生也是在树立了一个榜样，在提醒了他们有没有必要在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的时候用很多的时间去学中文，因为最终你是要退出。
哎呀，不能，千万不能这么看。对，这个是学在学校里面老师那个领导阶层他们会这样看。哎呀，我们中文做这么努力的东西，最后还是保不了多少人。但是我现在觉得我们换一个思维了，我就必须跟学校领导怎么解释呢？我就说我们给他们学中文是给他们一个 experience， 提供一次经历，提供一次人生的这个经历，以后他还可以学，但他不，千万不能让他们觉得是为了 VC 而学中文，那是没意思的，谁也不会学。你说我，他英文好的人，他哪门课他都拿不到好的分数，会拿不到那个高于那个汉语的分数啊？他只要英文上课的课程，他哪门课他是考不了，就是因为汉语是太难了。那能坚持下来的学生，我们是非常鼓励他们，非常赞扬他们，经常在那个学校里面都是要全力以赴的要去帮助他们。但是最终确实因为这个和华裔学生的这个不公平的竞争吧，他们都还是没有这个心理状态，都就心理上还是撑不住，还是垮了，还是退出来。好多我最好的学生都在十一年级开始就说，哎呀算了，我明年不学了，很伤心。但是呢，真的能坚持下来学生也是真的最好的学生吧。
您讲的这个问题，像您说的是不仅仅是一个区，而且是全威州，甚至全澳大利亚都普遍存在的问题，都是中文教学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哈。那怎么样，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改变这样的情况呢？因为问题大家都看到了，危险也都是就在眼前了。
对 对, 对，
所有的人都在争论，都在辩论。那像维州也推出了新的课程，就是用英文来教授中国文化，包括中文哈，希望能够保住一些学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澳洲学生来学习。那您觉得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像设立这样用英文来授课的课程，是不是最好的办法？
首先最基本的问题也不是我一个人提的，大部分老师都在提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这么新课程最终还是会两种学生在一块学，你不可能排除那个 ABC 学生来学这新课程。只要你在这个入学这个方面，这个所谓的就是 eligibility 吧，就是那个谁来学这门课，对吧？如果没有一个准确的一个划分的标准的话，那这门课最终还是有名无实。因为如果 ABC 学生学了，你不能不让他学，那最终他们还在一起竞争。
但是考试的时候如果用英文，那至少澳洲本地的学生并不吃亏嘛。
但是不一样，现在我们是 ABC 学生在澳洲出生的，他们的英文可以说是第一语言。他们的英语在跟澳洲的二语学生的这个竞争当中，他们英语不亚于他们，他们英语非常好。这是我觉得根本不是一个能够把他们拉开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方法。最客观的方法就是在考试的时候，像那个海外学生学英语那样 ，EAL 或者 ESL， 我们以前叫做那样的方式，考试同一张卷子没关系，在评分的时候标准有所不一，那就可以帮到这批二语的学生，能够分数会上去一点。你想想看，那些我们这么多的中国来的一些海外学生叫 international students， 他们在这考英语，他怎么能考得过本地的英语？是不是？他们英语的那个试卷现在看起来基本上差不多了，大同小异的。但是为什么在 international students 里边，居然每年的 VC 也会有高分甚至满分？他的满分和本地的澳洲人的英语的满分去比比看，是不是不一样的？是不是里边知识不一样的，对不对？那么他们，但是他们没有竞争关系，他们照样能够 EAL 学生、海外的英语学生和本地的英语学生考卷出来没有这样争议，谁也不怕谁，因为他们都不同的班上课啊，他们分开来的，他们的卷子改卷子是不同的标准啊。最可行的办法，我在我们的维州中文教师的那个群里头啊，也提出过这方法了，那个大家都在争论这个问题，争了很多都是没有结果。因为最无奈最纠结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样把这两批学生分开，在入学的时候大家都说分不开，那没办法，这是很多政策性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在考试以后，在改卷子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有两套标准，那就从关键上解决这个问题了。你不用分其他科了，你不用开新科、开旧科、上旧科，对不对？你就同一套卷子做都没关系，但是在评分标准的时候分开，就是 EAL 学生这么做的。在美国他们也是这样子，他们能够把这些华裔学生和非华裔学生分得很清楚，没有产生那么多问题。
您提的这个建议听起来似乎是很可行哈，我相信也不仅仅是您一个人提，我也相信不仅仅是一天两天了提这样的建议。那为什么到现在这样的建议看起来好像是可行的建议， 不能够变成事实，不能够被采纳呢？是因为在制定这样一个双重标准本身的过程当中，存在着很多不管是技术上的还是政治上的困难吗？
嗯，那当然是，对它就政治上困难，对不对？通常都是领导层的那个决定，他们会有各种各样顾虑吧。像我们这些小小老百姓，我们随便怎么说都没关系。他们那些大人物可能就不敢随便说，就怕人家给帽子一扣，那你就怎么说，政治上你也就完了。但所以这个东西就很纠结，真的很纠结。但实际上，我觉得如果他们真来听一下下面的声音，特别是来考察一下英语考试怎么做的。不就同样事情吗？英语的不是有两个人群吗？有说英语母语的，有说英语是第二语言的。那他们怎么能够不存在这个不公平的问题呢？其实应该很好解决，但是我就觉得也是奇怪，就是上面为什么没办法迟迟做不了决定？要这样子反来覆去的这样做那么多遍也没有用。所以我是老师，我只能从我教师角度，我怎么跟我学生去说？我就是希望他们把学汉语作为一种乐趣，作为一种人生体验，作为一种经历。将来总是有用的，不是为了考试。将来你要去到哪个单位工作，你都有汉语，你就会比那个不懂汉语的人会强一头，对不对？用这样的方式去跟他们去慢慢去理论了，就是我说跟学生了，对吧？但是到最后一班，那个十二年级的时候，确实这个说法管不住了，那没办法，我就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去惋惜他这个生源的流失的问题的。假如我们能够在小学到十年级这一大块里边把汉语普及的，也未尝不是一个成功了，我觉得也未尝不是我们的成就了。
嗯，
毕竟 VC 的课程是可选选课，没办法，它不是必修的，不像美国那个语言外语考试是高考的必修课之一，它不能不选。音乐专业方面，对吧？美术的也没几个人啊，你只有几个人 talented 有这个才华，对吗？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能去考美术，考那个音乐，考那个performing arts。那好吧，我们就这么跟他们比比就算了，我们也就心平气静了。
嗯，我相信呢，每一个中文老师自己的学生如果选择了为自己的中文作为自己的考试科目取得好成绩的话，每一位老师都会很高兴。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教中文的老师就像您说的，也真的不能就仅仅把学生去考 VCE 作为自己教中文的一个终极目标，那样实际上是一个很小的格局。最大的格局就是
一定要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
就是要让澳洲的学生，本地的学生，多了解中国文化，多了解中文，便于未来两国之间更大的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哈，我觉得您的这个说法是非常对的。
对啊，
即便他们不考 VCE， 即便他们最后因为各种原因放弃，
对，
他们毕竟知道中文了，知道中国文化了。
对，
好。
而且我觉得我还有一个想法，我是插一句，我觉得我们在海外的华人也好，尽管我们大家都是确实是非常想保住我们的华语的地位，对吧？但是我们也要换位思路，就是说我们在这边，我们应该使我们的汉语变成一个主流学校语言，千万不要让它只落到 community language 这个地位上去，那样的话对我们也不利啊。其实我们要推广的是要把我们的汉语推广到这些就是真正的这些非华语背景的没有汉语背景的学生群里去，这样才能够在主流里头我们能站得住啊。
好吧
、
那您作为教中文这么多年的老师了，您对于尽管面临着现在这么多的困难，您对未来中文在澳洲的这个发展，在维州的发展，在您所在的这个区的发展和在您学校的发展是有种什么样的期待？
这个期待就期待我们大家把汉语作为打入主流课程的主流学校的一个主课，不是说让他们把我们看成是 community language， 最后走向像意大利语啊、希腊语那样的地位，到最后主流社会就可以把他们踢出去了，因为你们可以有自己的那个社区学校去读了。
嗯，
这个是我觉得最不愿意看到的。如果汉语能够在主流，在我们的这个主校里边都能够有一个非常高的地位，大家都愿意去学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前景啊，那就是前景无限了。
嗯，那您刚才讲了，您这么多年来编了300多首小康歌谣，就是专门教澳洲学生来学中文的，而且呢，像您说的似的，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那未来这些教学方法，这些歌谣是不是也可以推荐到其他的学校，供其他的老师参考选用？
哦，这个早就已经可以说生根开花了，已经说是，我知道，就在自从北京大学出版社拿走以后，他们出版了以后，现在全世界都在用的，就不光光是我们这边，我自己学校或者我们这个维州几个学校或者澳洲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编造歌谣到现在，我的感觉就是说是应该帮助到所有学汉语的老外学生和 一些教汉语的老师们，所以我自己也是不遗余力的推广。我是觉得这个方法真的确实能帮老师们、帮学生们学得既有趣又有效，又快乐。
嗯，这个快乐来学习非常重要，所谓的寓教于乐啊。好，那非常非常感谢周小康老师跟我们分享了他当中文老师多年来自己的很多的心得体会和他自己取得的成果，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听了都会很感兴趣。谢谢您，周小康老师。
好，不客气，谢谢。
您刚才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早上请收听现场直播的广播节目。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On Demand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收听节目，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